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再度打击伊朗石油出口，多家中企港企遭到制裁，审计违规，德勤中国被美证监会罚2000万。美国空军部长说，中共大肆发展军力，企图取代美国。索罗斯团体和政府巨额合同，帮助非法移民避免被驱逐。美联储压制通胀，初领失业金人数仍在五月低位。美国六个州起诉拜登，试图阻止学贷减免计划。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29号，美国对被控参与伊朗石化与石油产品交易的企业祭出制裁，其中包括一些中国和印度企业，借此施压德克兰当局。根据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的通告，华盛顿对两家中国公司，中国储运舟山有限公司和威盛航运有限公司实施制裁，以阻止伊朗通过销售石油逃避制裁。同时被美国制裁的还包括阿联酋、香港及印度的一批企业，他们被指控参与协助伊朗向中国、印度和香港买家出口化工及石油产品。制裁将冻结这些公司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资产，并影响他们在海外开展业务的能力。美国官员说，重要的是这一行动还应有助于威吓其他从事类似逃避制裁行动的国家，并提高为伊朗出售受制裁能源产品必须付出的代价。据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正在敦促德克兰达成协议，恢复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这份协议又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由伊朗和六个世界大国达成。根据协议，德克兰将限制核计划，以换取经济制裁的减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29号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勤的中国子公司德勤中国罚款2000万美元。该公司同意支付罚款，并同意采取广泛补救措施来解决 SEC 的指控。SEC 表示，在2016至2018年的审计中，德勤中国的员工要求客户自行选择测试样本，并准备文件进行审查，并伪造德勤中国以审计客户财务报表、测试内部控制的假象。据 SEC 称，德勤中国这一类违规操作涉及至少12家企业，其中有9家是在中国设有子公司的美国企业，另外3家是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SEC 指出，除了向德勤中国罚款2000万美元之外，该公司员工还需要接受额外培训，并且制定相关解决方案。SEC 主席加里·盖斯勒表示， SEC 的执法行动强调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能够检查中国审计公司的必要性。5个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说，中国共产党政权是美国的主要威胁，中国正企图取代美国地位，成为全球超级大国。5个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说，中国共产党政权是美国的主要威胁，中共正企图取代美国地位，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空军部长法兰克·肯德尔29号在致赴美国进步中心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共产党正在系统地投资于旨在对抗和摧毁美国在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肯德尔说，这些努力包括开发能够对抗或摧毁美国卫星、航空母舰、机场以及通讯和后勤节点的武器。肯德尔说，通过对抗美国的力量投射能力，中共正为进一步侵略台湾以及更广泛的在南海和东海的侵略奠定基础。肯德尔认为，中共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最明显的亦莫过于它的核武库迅速扩张和现代化。5个大楼预计到2030年中共至少拥有1000枚核武器。肯德尔表示，这个新的核大国三极世界会挑战美国的决心和战略。拜登政府已经将一份4130万美元的联合合同 授予一个与索罗斯有联系的激进左派团体。该团体致力于帮助对抗被驱逐出境的非法移民。根据政府记录，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金合欢正义中心是由激进左派维拉司法研究所和首都地区移民权利联盟合作创建的。从9月1日开始，该倡导团体获得了美国司法部雇用提供法律服务的6份合同。维拉司法研究所从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获得数百万的资金。今年6月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拜登政府有权终止川普时代的留在墨西哥移民政策之后，索罗斯支持的维拉司法研究所发表声明，对法院的一个决定表示赞赏。当时很多共和党立法者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反对。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美国官员在8月份拦截了6万多名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其次是委内瑞拉人，拦截了25349人次。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布消息，指出上个星期初次申领失业金人数降至5个月来的最低水平。这个表明，尽管美联储在度进行政策调控，试图消除经济中的通胀，劳动力市场仍然走强。截至9月24日那个星期，初领失业金人数总共193,000人，比前一个星期向下修正的总数减少16,000人，低过道琼斯估计的215,000人。这一次初领失业金人数下降的规模达到了4月23日以来的最低水平。强劲的劳工数据发布之际，美联储正努力为经济降温和降低通胀。投资人认为新的报告不利于美联储减缓政策的预期，因此报告发布之后，美国股市盘中暴跌，美国国债收益率就高。星期四，美联储的通胀方面有更多坏消息。美国商务部在最终 GDP 预估中报告，第二季度物价同比上升 7.3%， 高过前两次第二季度预期的 7.1%。美国6个共和党领导的州星期四起诉总统拜登，试图阻止拜登的学生贷款豁免计划生效。例自密苏里州、阿肯色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总检察长向密苏里州一家联邦法院提交了诉讼。内布拉斯加州总检察长杜格·皮德森办公室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没有任何法规允许拜登总统单方面解除数百万人对他们自愿承担贷款的支付义务。这个礼拜较早时，自由意志派公益律师事务所太平洋法律基金会向印第安纳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指控总统拜登指示教育部大规模取消学生贷款债务的决定非法，因为掌握拨款权的国会并无批准这一项决定。星期一，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拜登取消部分学生贷款债务的计划将花费4,000亿美元。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表示，美国绝对不会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领土主张。乌克兰强势回应俄国吞并，并将召开国安会议作出重大决策。北溪管线破裂仍待调查，防长奥斯丁表示，现在猜测元凶为时过早。英外相向北京喊话，如果发生任何镇压，英国不会视而不见。非美双方会谈，非后任防长话遵循非美防御条约。历史性飓风伊恩重创佛罗里达州，拜登警告死伤恐会相当惨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拜登总统星期四承诺，美国绝对不会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领土的主张。他强调，一旦俄国吞并乌克兰的地区，美国将实施新一轮制裁。拜登当日对太平洋岛国领袖致辞时，谴责亲俄势力在乌克兰地区举行的公投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并说公投结果是莫斯科所捏造。美国正同盟国商讨，要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五开始对乌克兰四个州展开兼并时提出制裁。美方预料很快会作出回应。拜登亦表示，我想要非常明确地表达，美国绝对不会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领土的主张。他指出，俄罗斯为追求帝国野心而攻击乌克兰，是在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主权与领土完整性的基本原则。而乌克兰人民每日都在彰显他们的意愿，并牺牲生命拯救自己的人民，以维护这个国家的独立。这个礼拜三，白宫已经先行提到，即将提出的制裁会锁定俄罗斯内外的个人和实体。根据俄国29号晚间发布的总统令，俄国总统普京已经承认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独立，为进一步并入俄罗斯铺路。预计克里姆林宫30号将主持仪式，宣布将占领的乌克兰四州纳入俄国版图。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指俄罗斯计划中的吞并是危险的升级，危及到和平前景。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表示，所谓的入俄公投并不合法。泽连斯基办公室说，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礼拜五将召开国安会议，并警告乌克兰会有强势回应。泽连斯基说，我们对俄罗斯承认公投结果的反应会非常激烈，他们的公投没用，亦都不会改变实际现况，而且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性将会恢复。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安会秘书长丹尼洛夫告诉乌克兰电视台知，礼拜五的这场国安会议将作出对我国十分重要和事关重大的决策，但他没有进一步提供细节。欧洲北溪天然气管道疑似被人为蓄意破坏并出现泄漏情况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礼拜四表示，现在猜测边个是幕后黑手仍为时过早。奥斯汀礼拜四在夏威夷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关于北溪管线受到攻击或者是管线受到损坏，现阶段仍然有很多猜测，但坦白说，在完成调查前，没有人真正能够笃定判定事发的经过。奥斯汀说，他前一日已经跟丹麦国防部长讨论这宗事件，丹麦防长向他表示，还需要好几日才能够筹组好适当团体勘察现场，真正尽可能试图判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强调，在五个大楼取得进一步资讯或能够展开进一步分析之前，国防部不会猜测幕后黑手是哪个。礼拜四晚间，英国外交大臣柯维立在新加坡发表演讲时提到，北京可以选择自己要走的方向，但英国会捍卫自己和伙伴的主权及经济安全，强调无论哪一度发生什么镇压，英国政府不会视而不见。九月初上任的柯维立日前出访亚洲，继日本、韩国之后，礼拜四抵达新加坡访问，并拜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循财等人。他当日傍晚在美国智库梅肯研究院在新加坡举办的亚洲高峰会发表专题演讲时谈到，中国虽然是全球主要行为者及成长驱动者，但就他观察，当中国脱离全球秩序及规范，与俄罗斯这样侵略性的国家走在一起，北京的世界地位就会受到影响。柯维立说，中国现在可以选择要走的方向，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英国政府会捍卫自己及伙伴的主权、经济安全，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生什么镇压，无一任英国政府会视而不见。菲律宾后任国防部长弗斯蒂诺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30号在夏威夷檀香山的美军印太司令部举行双边会谈。奥斯汀说，美菲今日会谈就继续发展两国防务合作的多种方式达成共识，双方持续推动军队互访协定的同时，亦谈论到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这个对我们的同盟合作和加强综合能力至关重要。弗斯蒂诺说，非美防务和安全往来 仍然是双边关系的关键之处。我们持续遵守非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一直是我国国防政策的基础。怀斯蒂诺期待在这次会谈后，非美两国有更稳健的合作，令双方可以讨论符合美非共同利益的议题。非美两国在2014年4月签署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允许美方安排更多官兵到菲律宾轮驻，共用菲国军事基地，兴建军事设施，有效期10年。非美军队互访协定提供法源，让美国军队能够轮替进出菲律宾从事兵棋推演和军事演习。根据华盛顿官员礼拜四通报，飓风伊恩横扫佛罗里达州，已经带来了历史性的破坏，很多家园被大水吞噬，道路和桥梁亦都被冲毁，数以百万计的人口面临无电可用。当日拜登总统在华府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听取简报后说，这个可能是佛罗里达州史上死伤最惨重的飓风。他强调目前的死伤人数仍然不明，但我们接获报告可能会有重大生命损失和伤亡。而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就形容西南部的损毁程度是500年一遇的，但他拒绝提供死伤人数估计，而郡政府证实至少有8人罹难，而且人数预计还会攀升。伊恩虽然在星期三夜间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伊恩星期四下午又增强恢复为一级飓风，并对南卡罗来纳州整个沿海地区发布飓风警报。目前拜登已经宣布佛罗里达州发生重大灾难，此举将让联邦政府释放出资金作为风暴救济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